平安啊，今天是我们的溪水旁信仰答疑时间。好，我来做一个祷告，求主带领我们。亲爱的父神，我们在今天又将我们的一些疑惑交在主的面前，摆在主的宝座前。主啊，我们求主您垂怜我们，您顾念我们不过是尘土，你也顾念我们对你认识模糊不清，所以我们在这世界上有很多所不明白的。我们盼望主耶稣再来的时候，让我们能够面对面的见到他，让我们能够亲自向他请教。现在求主您差遣圣灵与我们同在，开启我们的心灵，赐给我们智慧、聪明和爱心，让我们能够存着一颗敬畏的心来寻求认识主。我们把以下的问题都交在主的面前，愿主带领，奉主的名求，阿门。我们今天有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想请问一下刘牧师，上帝创造天地万物，并且造人，将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并且有夏娃的陪伴。而这样的大能创造是出于怎样的原因呢？也就是说，上帝为什么要创造天地万物？圣经有指出原因吗？谢谢。那么关于上帝为什么要创造天地万物呢？这一点呢，我们可以说圣经有提到但是没有详细阐述。那么关于圣经呢，我们需要注意的就是圣经所关注的焦点是在于告诉我们一些有关我们得救的息息相关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对于跟我们有关的耶稣基督是救赎主，是创造主，我们怎么得救我们怎么跟主建立关系这一些它有很深很深的阐述。但是呢，圣经在阐述的方式上，它不是一个产品说明书啊，它不是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得救啊，上帝是个什么样的，一二三四五，那你应该怎么得救，步骤是怎么样的，也不是。那圣经呢，实际上它是一卷案例书啊，它是通过故事的形式来让我们能够从上帝与他子民的交往的这些故事当中，让我们来得到一些结论。然后呢，这本圣经也只是起一个辅助作用，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我们去感受主的同在。所以我们认识主，一方面是通过圣经，另外一方面更多的是通过我们每天的与主的交往。所以有很多问题，圣经上并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但是或许有些问题是可以从我们自己的亲身经历当中，我们可以去领悟到一些答案的。你比如说，上帝为什么要创造天地万物？那么在圣经当中，他提出了两个理由啊，我找到了一些经文，其中明白的说到了两个理由。第一个是在以赛亚书45章18节这里讲到说，创造诸天的耶和华，制造成全大地的神。他创造坚定大地，并非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他如此说，我是耶和华，再没有别神。这节经文告诉我们，上帝创造地球创造地球上的生灵，他的目的，他不是要使地荒凉，是要给人居住啊，让人在地上能够居住，让人能够在地上有一个居住的环境。让人能够在地上彼此的交流，总归包含在居住这个词当中的所有的一些美好的旨意，都是上帝要造天地万物造地上生灵的这个原因，所以上帝是充满善意的，他是给我们提供房屋，给我们提供美好的环境，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从创世纪第一章可以看得出来，上帝造了光，造了空气然后上帝使地分开，上帝使地生出青草，使天空有飞鸟，使海中有鱼，造了一个非常优美的一个大环境他就像一个父亲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圣经上启示我们说，上帝为什么要创造天地万物，特别为什么要造人，是因为为了他的荣耀为了他的荣耀。那么我们有时候会说上帝就为了他的荣耀去造我们，太自私了实际上不是的我们说，当我们说到圣经中的上帝的时候，他有一些定义首先上帝就是爱， 上帝是公义的，是纯全、良善、圣洁的。那所以，上帝是一切真善美的源头。所以，当上帝造人是为了要荣耀他的时候，他意思就是，上帝造人是为了让人能够，在真善美这方面去向他，去给他带来尊荣。当上帝造人上帝创造的最终目标是要按照他的形象造人，造男造女。所以上帝前面所造的都是在为人的降生预备，为人的创造所预备，给他们提供食物，给他们提供玩伴，给他们提供一个大环境，给他们提供人幸福生活所需要的所有的一切。所以在创世纪，我们深深的感到上帝是一个大有能力，是一个大手笔的，是一个很豪放的，是一个很铺张浪费的，打个引号，铺张浪费的一个父母。他为了要自己的儿女能够过上好的生活，他是大动干戈的，他是发挥了自己的一切潜在的能量，为他们预备了一切可行的。所以在创世纪一章，我们看到了上帝的善意，对人的这种美好的心愿。然后他最后总结说，这一切都甚好，他认为都很好，自然界，男人女人的被造，他们跟他们居住，上帝跟人住在一起，享受安息，这一切都甚好，所以第一，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第一个是要给人居住，是要让人幸福的生活在地球上，这是上帝最初的旨意。第二个，也是在以赛亚书44章23节，这里说，诸天呢，应当歌唱，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地的深处啊，应当欢呼，众山应当发出歌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雅各是上帝救赎的，也可以说是他再创造的、重新塑造的一个民族，以色列民族，雅各代表以色列民，以色列。要因要神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以赛亚书43章第7节，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所以上帝创造第二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要给人居住，第二个原因是上帝为自己的荣耀创造以赛亚书60章21节，你的居民都成为义人，永远得地为业，是我种的栽子，我手的工作，使我得荣耀照样是为了使神得荣耀。以赛亚书61章3节，赐华冠与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在做备孕备孕就是预备怀孕的这种，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创世纪一章第一节，他其实就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当中。其实这个运行，它就是给人一个画面，那个运行其实就是有孵化的意思，有孕育的意思。运行它原来的这个词，它的形象，它描述的形象实际上是母鸡孵小鸡的这种形象。所以我们看到创世纪首先一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上帝的灵像母亲一样的在孕育着地球，是在把地球放在他的怀抱当中，地球是在上帝的爱当中在接受孵化，在接受孕育。然后接下来上帝就创造了所以上帝造人荣耀他，是一种分享，对他爱的一种分享是为了让人拥有他的品行。上帝的荣耀就是他的爱，是他的品德一个人，我们说一个人他怎么能够得到别人的尊重，荣耀就是别人要尊荣他怎样得到别人的尊重真正的，我是说内心的，真正发自内心的尊重那就是他有人格魅力他有魅力，他让人心生向往他让人去爱他敬重他，他让人发自内心的认为他好这就是荣耀。上帝的荣耀是因为他的爱所以这是上帝造天地万物的一个原因。那么在我们诗篇19篇1节 啊，大卫也说，诸天诉说上帝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啊，所以诉说上帝的荣耀啊，让宇宙都沉浸在他的爱中，这是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一个一个目的。那么我们也知道啊，就是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其实就是上帝就是爱啊，我们很难相信一个本性是爱的神，他没有分享的欲望啊，这是矛盾的，是不可能的。所以当我们说到基督教的上帝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的一个是上帝的三位一体的神性，三位一体的神性。所以我们的上帝是三位啊，但是呢，他们是三位不同的个体啊，圣父上帝、圣子上帝、圣灵上帝。但是呢，我们又说我们不是信的多神论，为什么？因为这三位上帝他们心意相通，他们是合而为一的，而且他们这种默契、这种合而为一是超乎任何人的想象。他们这种合而为一，就是当他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那是完全的和谐一致，如同一个神啊，如同一个神。所以我们说我们的神是三位一体。那么为什么神是三位一体呢？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他是爱啊，一个有爱的神，一个以爱为本质的神，他绝对不是孤独，不是孤独的一世而独立的，不是这样子的一个神啊，他必定是一个爱，它是需要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在一起相处，才可能体现爱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才可能体现爱来。所以我们的上帝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神，他们是彼此相爱，彼此服侍，彼此牺牲。在二十八条基本信仰，我们基督福音安息会的二十八条基本信仰上特别讲到说，三位一体的神啊，他们一个神是为另外两个神而活，他们从不为自己活啊，所以耶稣基督到世界上来为人牺牲，这也是合乎他的本性的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的探讨就是，上帝为什么要创造天地万物？从我们现有的，从我个人现有的有限的这样的思想来看，我的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上帝是爱啊，他有分享爱的欲望，所以他一定要分享爱，一定要创造天地万物。也正是因为他爱，所以他在创造天地万物，在造智慧生灵的时候，他一定是给他们有选择的权利啊，他不可能创造机器人能够听他摆布不犯罪啊。如果是机器人，他按按钮啊，但是这样的机器人他是没有办法跟上帝之间有爱的交流的，所以上帝是一定要造一个有选择权利的智慧生灵。所以天使是有选择权利，人也有选择权利，那么爱也会担风险。所以正因为上帝爱，上帝造人给他们选择的权利，人有选择不顺从上帝犯罪的权利。但是也是因为爱，上帝没有在人一犯罪就毁灭人，而是给他们时间，也给全宇宙时间，让他们能够看到罪恶的可怕，看到罪恶的后果，然后最终在大家的一致赞同之下，在大家的一致呼声之下，上帝要消灭爱，要消灭罪恶啊，消灭罪恶，是因为上帝的爱啊，上帝要在大家的认可之下来消灭罪恶，所以这都需要时间。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上帝因为他是爱，他要承受很多伤害，要承受很多痛苦啊。好，我们所以说，上帝为什么要创造天地？第一，因为上帝是爱；第二，因为上帝要给人居住，上帝要让天地万物荣耀他。第二，刘牧师早上好，我一直有个问题不明确，请问你十一捐的事，我没去赚钱做工，教会也需要我去做义工，搞卫生、探访、买菜、煮饭、安息日的午餐等等，一周都有几天去教会了，所以没什么工作合适我做的。我一家只有我丈夫工作，他信但不去教会，硬要做工，钱方面压力也非常大。请问我是按我丈夫发的工资，还是按他给我家用？我应该按哪一个来交十一呢？谢谢。那么这个姊妹哈，她的情况是她自己没有工作，但是她一周有好几天都去教会，在教会做义工，所以她也没有办法去社会上找工作。那么 所以她就问啊，只有她丈夫是有收入的，她丈夫是信的，但是呢，丈夫不去教会啊，因为安息天她去不了教会，她要工作，所以呢，这样一来，他们的经济压力也是非常大。那她就问，她应该怎么来交10亿啊？是按她丈夫发的工资，还是按丈夫给她的维持家用的那个钱的数额来交10亿？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在想到十一的问题的时候，哈，我们一定注意，就是十一是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什么叫收入呢？收入就是完完全全是我们所得到的，属于我们的，可以自己自由支配的钱啊，比如说我的工资啊，然后或者我没有工资，是我的丈夫给我的零用钱，完全是属于我的，不是家用，是零用钱，或者是我的儿女给我的零用钱，都是我的啊，所以所有权是我的，所以这个钱的所有权是我的，而且是我可以自由支配的啊，所以那么这就叫我们的收入啊。你比如说我们作为小孩子啊，我们小孩子我们得的压岁钱，那他压岁钱他得了4000，那么他有400块钱，小孩子就可以交到教会里去做十亿。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这位姊妹啊，她的情况就是她没有工资，那丈夫给她的钱不是给她自己私自用，而是给她添补家用，是她来管理。所以她其实一句话就是她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她交不交十亿？当然不交啊，所以她没有交十亿的这个能力，所以这位姊妹是不交十一的。但是这位姊妹实际上十一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我们承认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所有权。我们之所以交纳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是为了告诉神，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诉神，我们的生命，我们得财货，我们赚钱，我们养活家人的能力都是来自于上帝的。所以我们把他给我们的这一个所赚到的这个工钱，他给我们的这个收入，我们再返回十分之一，表示我们所有的钱财，我们所有的得财货的能力，我们的整个生命都是属于上帝的。而这十分之一是我们的一个彩头给神啊，告诉神，借着交纳十分之一，我们宣布神对我们的所有权啊。所以像这位姊妹，她无法从金钱上来表达上帝对她的生命的所有权，但是她一周有好几天到教会去做义工。这是我们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很多人都没有办法做到的，所以这位姊妹她已经尽了她的力，而且她应该说是做到了很多我们的其他弟兄姊妹所没有做到的，这是她的奉献啊。我们不要求每个弟兄姐妹都这样做，这是每个人自愿的奉献，所以这位姊妹她所做的，我觉得应该说是非常多的啊，甚至比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姐妹所做的还要多啊，他的心意是上帝所喜悦的，就像主耶稣所说的那个寡妇捐的小钱啊，寡妇捐的小钱从数量上来看非常少，但是耶稣说他比那些有钱人捐的还要多，因为他把自己养生的都捐上了。那么我们这位姊妹也是这样的，他本来可以做工，但是因为他要到教会去做义工，他就放弃了自己在社会上做工的这样的机会，所以他其实是比我们当中很多人献出的更多啊。那么我们这位姊妹可能也有疑问，就是说丈夫给了她的钱，她应不应该交十一？那这个还是我们的原则，就是十一是属于自己的收入，丈夫的钱是丈夫的，丈夫虽然信，但是我们在交纳十一，我们要注意第二个原则。第一个原则是属于自己的收入啊，第二个原则就是十一和我们的奉献都是自愿的。所以丈夫虽然信，但是如果他自己没有说他要交纳十分之一，我们没有任何人有权利，就算是妻子也没有权利去帮丈夫交纳十一，因为这是丈夫的钱，他必须自愿啊。所以十一和奉献都应该是甘愿的啊，我们不因为说丈夫把这个他的工资的一部分交给我，让我作为家用，我于是就去交给教会啊，我就偷偷的交给教会，或者是让他知道，但是他不情愿，我也交给教会，不应该这样的啊，因为这个钱是丈夫由 它有固定的用途的，专款专用的，是作为家用的。虽然可能作为妻子会觉得丈夫既然你也信，你就应该交纳十一，但是我们每个人的信仰是我们同上帝的之间的个人关系，做妻子的不能越俎代庖，不能替丈夫做决定，所以我们只能够是等待，为丈夫祷告，让丈夫在情愿的情况之下主动的跟妻子说，我这里是我工资的十分之一，你到教会去的时候你把它交给教会啊。那么我们要注意，当我们把十一交给教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怎么说，我们是交给上帝啊，我们不是交给人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但当我们这样说的时候，也不是说我们的教会就是上帝啊。我们有的时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教会的这些人啊，他们的信仰有问题啊，所以我不认为我值得把我的钱交给他们。那么我的观点呢，刘毅牧师的观点就是，如果教会他可以做到财务上公开，财务是由专人的人员管理，并且能够向弟兄姐妹汇报钱财大体的怎么花销，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不管教会的领袖们他们是怎么信的，也不管这个教会它的神学思想是否合乎我们平常所看到的但只要他在账务上他是清明的、清楚的，我觉得我们都可以把我们的十一交给我们的地方教会，这个时候就是我们的本分了。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题目。第三道题是，刘牧师若周日去教堂礼拜行不行啊？也就是说一周的第一天去教堂礼拜行不行啊？那么这个回答其实是非常简单的。好，我们说我们每天聚会、每天礼拜都可以啊，不管你什么时候一周的第一日去做礼拜，那么是大多数人选择的，可以啊。星期一也可以去做，一周的第二日啊，每一天啊，你甚至星期五去做礼拜也都可以，每一天做礼拜都可以啊，因为我们的上帝啊，其实他是天天都配受我们的尊荣，都配受我们的集体去赞美他。但是有一个问题，如果您因为一周的第一日周日去做了礼拜，您就在一周的第七日，在上帝十条诫命所规定的、所命定的一周的第七日安息日不去做礼拜，这就是我们的罪了，这就是我们的罪了。因为上帝明明的在十条诫命当中说，一周的第七日你要卸下你一切的功安息去敬拜他。那么这个安息日不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因为当安息日的时候最早的颁布是在创世纪的二章一到三节，那个时候犹太人还没有，那个时候是亚当夏娃在伊甸园，上帝在伊甸园的时候就给全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颁布了安息日的这个诫命。因为上帝的话就是命令，上帝的话就是诫命，上帝的旨意就是命令。所以当在西乃山上帝给以色列人借着摩西颁布十条诫命的时候，他说的是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所谓纪念，就是这安息日不是现在才有的，是老早就有的。从什么时候老早？那是从亚当夏娃的时候。所以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现在反正只要我爱主、爱耶稣、我信上帝，守不守安息日都一样，日子嘛是小事情。那么我只能说一句，就是我们认为是小事情，但是上帝不认为是小事情，上帝认为是大事情。所以他把日子的问题从一开始圣经的创世纪第二章一开始他就这样记载，花了三节的经文他就把它记载下来。而且在十条诫命当中，安息日的诫命也是花费的语言最多的。所以我是信耶稣的，我是信上帝的，某件事情重不重要，我不是以人的想法为准，我一定是以上帝的旨意为准。我们既然是上帝是我们的主，那上帝就是我们的生命的主宰，上帝就是为我们一切的事情 关系到信仰的事情上，上帝就是做主的。所以我不会因为我听了我的牧师或者别的弟兄姐妹说的话，我就去说啊，那日子不重要。不是，重不重要不在于人说啊。耶稣说，你们因为人的遗传废了上帝的诫命，我们不是这样的。你们用耶稣说，我们用嘴唇亲近他，心却远离他，因为我们用人的遗传废除了神的诫命。耶稣也曾经说过啊，到时候会有很多人奉他的名讲道，奉他的名赶鬼，奉他的名行神迹奇事，但是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因为耶稣说，只有那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到他的国度里去。什么是天父的旨意？整本圣经都是天父的旨意。整本圣经当中，天父特别提到的他的诫命、他的律法，那就更是他的旨意。既然我们唯有遵行天父的旨意，耶稣基督才愿意接纳我们进到他的天国里去。所以我们就应当重视天父的旨意，而基督徒的一生就是在倾我们的一生来聆听天父的旨意，去追寻，去遵行天父的旨意，这是我们基督徒一生最重要的功课。所以我们可以每日都去礼拜，但是我们必须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在安息日做礼拜。但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亮光有所不同，我们每个人的接受程度有所不同，我们每个人跟主同行的这个经历有所不同，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虽然知道这是主的旨意，但是因为我们自身的限制，我们可能不能够马上就去顺从主的旨意那么主会带领我们的所以我们这些守了安息日的，我们是应该的，因为这是主的旨意。我们没有遵守安息日的，我们为他们祷告，我们不去论断，我们也不去定罪，因为上帝必定会在那些没有守安息日的，今天还没有守安息日的弟兄姐妹身上施行他的大能。我们要相信上帝既然已经带领他们归了主，已经带领他们已经在做礼拜了，那么上帝必定要做他们信心创始成宗的上帝，必定会带领他们进入到主完全的旨意当中。所以我们守了安息日的，也不要自以为意，然后就觉得我们守了安息日了，那就定别人不守安息日的人的罪。我们不要用自己的强项去比别人的弱项，因为或许我们守了安息日我们这个安息日也不见得是按照神的旨意守的我们可能身体到了教会，但我们的心却远离上帝所以我们整个的符合主的旨意是我们全方位的符合，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一定不要因为我说我们应该安息日去做礼拜，我们就去定别人的罪，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信主的一个过程，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过程完全的交托在主的手里，我们只个人的去关注我们同主的关系，不要去管别人的事，真的是需要个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好，第四个问题，请问安息日可以洗澡吗？那么这个问题呢，是因为以前在圣经当中在圣经当中，旧约圣经当中有安息日不生火，那么在怀圣母的著作当中他也曾经说到安息日不烧饭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说就是为什么有这样的吩咐，有这样的期待，是因为安息日应当尽量的减少劳作，减少操劳。在怀圣母的时代，1918几几年一直到1915年嘛，怀圣母去世这个20世纪初，其实那个时候都没有像我们今天的热水器。如果要洗澡的话，在圣经的时代也是，如果要洗澡的话，你要去打水，要去劈柴要去做一系列的事情，可能你没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你是完不成洗澡的这个事情的所以我们会说尽量的不去操劳但是在今天但在今天我们在气候日趋炎热的情况之下，而且在我们的生活日趋方便的情况之下，我洗澡我不需要去砍柴在我现在所住的家里我洗澡不需要砍柴 我洗澡只要开热水龙头直接就可以了，五分钟，我就可以完成这个洗澡任务，而且洗了澡之后我很心情舒畅啊。所以在这里我们，我个人我是对于安息日洗澡我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安息日让我沉浸在汗水当中啊，如果没有空调的情况之下，我回到家里啊，就算有空调在教会做聚会，然后走在路上，我肯定也是很热的。啊，然后回到家里，安息日没过，我肯定首先回到家里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澡。为什么？这样我能够舒服。安息日它是一个令人舒畅的日子，上帝在安息日他要安息舒畅。这句话是在出埃及记31章17节。上帝说，这是我和以色列人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所以我们在安息日，我们有一个原则啊，就是凡事能够让我们舒畅的事，当然这个舒畅是指我们身体的必须。你比如说你饿了，你就要吃，你就舒畅。所以安息日门徒在田间掐麦穗吃，耶稣说没有问题。大卫在安息日的时候饿了吃祭司才能吃的那个圣饼、陈设饼也没有问题啊，因为这是为了满足身体的必须。所以在今天我们炎热的时候的一个刚需，就是一个必须。对我来说，我不知道大家啊，对我来说，我就是要使自己身上不粘，啊，自己身上没有汗，舒服。所以我安息日我是要洗澡的。那么，安息日有一个原则啊，就是在不违背大原则的情况之下啊，我是需要满足我的身体所需。所以，我们安息日我们可以打出租车到教会，我可以乘公交车到教会，我也可以，我个人啊，我也可以到饭店里，我去买热食吃啊，饭店里去吃饭，因为我不想要带啊，我要带饭的话，我在啊，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我要早上就预备，如果我是头天晚上预备的，到第二天中午，很可能就馊掉了啊，所以我不愿意安息日早上弄得慌慌张张的，因为我安息日我很早啊，基本上我6点半。我只要是服侍，我只要是在教会里服侍，我6点半，最晚，也就是7点以前，我就应该到教会了。所以对我来说，我觉得怎样省事，怎样让我不操劳，就是最好的。那么关于那个出汗的问题哈，我在这里给大家一个，一节经文啊，作为一个，让大家参考的啊，在以西结书44章15节，这里。上帝说，以色列人走迷离开我的时候，祭司利未人撒都的子孙仍看守我的圣所，他们必亲近我，侍奉我，并且侍立在我面前，将脂油与血献给我，这是主耶和华说的。然后接下来第18节，他们头上要戴细麻布裹头巾，腰穿细麻布裤子，不可穿使身体出汗的衣服。所以祭司他其实在圣殿侍奉的特别要求不出汗，当然这个不出汗跟我们今天的不出汗身体不舒服这倒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我们出汗了过后身体不舒服那么他们那个时候祭司要求在圣殿里不出汗，是因为汗水是带着死亡细胞的汗水实际上是人体排出的一些污秽一些死的细胞，那么圣殿是赐人生命的，它是代表耶稣基督赐人生命的这样的救赎大功，所以上帝不希望有任何与死亡有关的东西出现。汗水是一个，女人的精血是一个，男人的精液也是一个所以这些只要是体内的排泄物都不能够出现在上帝的圣殿当中，因为上帝的圣殿是代表生命的，任何与死亡有关的不允许它出现在圣殿当中。但是同时这个是不可使身体出汗，其实也强调了上帝希望服侍他的人感到舒服感到舒服，所以他们穿的衣服很轻薄所以以前我们在菲律宾的时候，你想在热带我们在菲律宾的时候我们也讨论过安息日可不可以洗澡，我们的那些老师们他们说，特别是他们要是讲完一篇道的话他们一定是下了安息日出了教堂直接回去就是冲个澡，不可能不冲澡的会憋坏的会很不舒服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原则，安息日要使自己舒畅。所以在这里我也希望我们教会有条件的 在夏天的时候尽量开空调，啊，尽量开空调。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教会的环境不适合崇拜，啊，教会省钱不开空调，有这个钱他都不开空调，不预备空调，让来敬拜的人坐不住。这样实际上是对上帝的亵渎，在我看来，因为你没有创造一个很舒服的，你有条件，就有条件的情况之下哈，你没有创造一个让人舒服敬拜上帝的一个环境，这是不应该的，是对上帝圣工的一个亏欠，而且也不利于教会福音的传播。你的一个地方都是让人坐不住，那人们没有办法坐下来听到，不能听到他怎么能去认识神呢？所以这些都是一些旁的话。那么我们今天的答疑就到这里。安息日洗不洗澡，这是刘毅牧师的个人言论。所以大家可以采纳，也可以不采纳。总归我所有的这些问题都只是一个参考，希望弟兄姐妹运用上帝所赐我们的聪明和智慧，自己去揣摩，自己去做决定。好，愿神祝福大家。